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我知道你上个星期出去玩了三天，
耶、yeah, ，太爽了，
爽吗？
你是挺爽的，累的也挺爽，收获的也挺爽，反正总体非常好的一次营会的经历。
嗯，对啊，听众朋友们也知道了哈，蓝莓去参加了营会，是青年营会，所以呢，我今天就想听一听。蓝莓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收获？听到你说很爽，累得也很爽，那我就知道一定还是有一些收获的。那你们去了三天营会，主题是什么呢？
主题就是你爱我吗？
啊？哇，不是婚恋主题吧？
啊，那不是，这是耶稣对彼得发出的邀请。
哦，我知道了，是约翰福音最后21章，好像是吧？
对，是耶稣复活后跟门徒显现，然后讲的就是门徒们在打鱼，打了一晚上没打着嘛。然后耶稣过来就说，哦，你们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他们就网了好多鱼上来。然后呢，后边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
这些是指什么呢？
如果看经文的话，这些应该就是指彼得打的这些鱼吧。彼得的生计
彼得会喜欢那些鱼胜过喜欢主耶稣吗？
所以彼得一开始，耶稣第一次问彼得，那想当然的回答，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耶稣又问了他第二次，你爱我吗？他就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的时候，耶稣又问他，你爱我吗？彼得现在的反应就不像前两次那么爽快了。这边描述就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一听，那耶稣这样问，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我们的想法跟彼得应该一样。那当然了，我都是你的门徒，跟了你3年，然后你现在又从死里复活显现给我们看，又帮我打了这么多鱼，我当然爱你比这些更深了。但是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我们分小组嘛，然后我们小组就分到要把这一段演出来。
哦，
所以演的时候呢，我们的讲员就提醒我们，演的要纠结一点，因为这些对彼得来说不仅仅是当时的鱼，对我们来说也是阻碍我们更爱耶稣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能想到什么吗，孟远姐？
因为我印象当中，当时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个解，就是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可能是指的鱼呀，那些物质上的需要，也有可能是指的当时其他的一些门徒。他就跟彼得说，你比这些人还更爱我吗？如果说他是指的物质上面的需要，那对彼得来讲，其实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鱼，还有渔网啊、船啊这些东西，就是他的生计啊。那对我来说，如果耶稣到我面前来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的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我的丈夫和儿子。对，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比耶稣站在前头了，就障碍了，就是我会更介意跟他们的关系，花更多的时间去维系这些家里的这些事儿。有时候甚至于把灵修时间都挤掉了。所以如果耶稣来到我面前问我的时候，我肯定会很羞愧。然后还有，我会想到应该是指着我的一些同伴同行的人吧，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很敬虔的弟兄姊妹，也爱传福音，使命感很强。耶稣要在我面前来问的时候，耶稣应该会来问问我， 你爱我比这些多吗？爱其他的，无论是人还是事物，还是物质，还是我自己情欲、肉体上的一些需要的时候，会有很多这些，就是这些这个词儿。
对，我也是。我也首先想到的就是人际关系，也是亲情跟友情。虽然我现在没有爱情，但你看梦圆姐的描述里面，就是亲情、爱情、友情全占了。
是，因为我是个情感导向的人嘛。
我也是，还有我的感受也是，对，我的自怜可能也是，对，我觉得也是有肉体上的享受，要来说吃好吃的呀。当然不是说吃好吃的不好，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吃东西成为我解压的一个方式，就是就没有节制这种，或者是睡眠这些问题。当然，我们的罪可能也不只是这么浅显的，就是吃。
当然，
有更多的深处的这些阻碍我们。我突然想到，可能在大约7、8年前吧，也是参加一个营会，有一位弟兄就分享了这节经文。他是说，他就比较喜欢看一些美女的照片嘛，然后他那段时间也喝酒，也看，就刷手机啊，有时候看到一些图片啊，就会很喜欢。结果他有一天，突然也是被神提醒，耶稣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的改变，他就真的是改掉不好的习惯。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之后看到酒都恶心，就戒掉酒这些。对，我突然想到这个。
对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就这些这两个字哈，囊括了太多的东西。虽然因人而异，但大体我们都知道，它是时时刻刻存在在每一个人的想法里、生活里、意念里，都会障碍我们每个人更深的爱主的。
对对，甚至包括学习成绩，对，因为这个你青年营就很多都是大学生嘛，然后都在校的学生，大家有时候就分享，就说有时候考试啊、上课啊太忙了，就不去教会也不团契啊，怎么样？这些其实也是为了追求更所谓的更高的成绩，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就加了旁白嘛，说到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嘛，然后我们的背景旁白就是美酒、美食、美女，然后名车、名表，什么名什么，然后豪宅、豪车、那个大房子，还有 GPA 4.0，虽然很搞笑，当时说出来，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引发我们的思考的。
好真实啊！哇，其实我们经常被引号这些里边的，刚才你描述的很多很多，都会障碍我们爱主更深。然后你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演这个很纠结的状态的时候，那些演员能把那个纠结演出来吗？
就是比较夸张的演法嘛，就是那种，就那种痛苦的表情。
痛苦就好，我觉得耶稣当着彼得的面，彼得哎，大门徒啊，他问了他3次，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彼得也否认了耶稣3次啊？
可能是吧，
为什么耶稣要连着问他3回呢？
因为他重点就讲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的回答，彼得回答的说是忧愁的回答的，不像前两次就是没有这个描述。我觉得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了，也觉得我们已经很爱主了。但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缠累，我们的自己的一些偶像，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其实耶
对。
稣都是知道的，所以耶稣问第一遍，哦，他这样回答；耶稣问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我觉得他才真正的去深入的思考。我们真的是不是真正的爱耶稣？
是他跟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当他要去喂养小羊的时候，如果不是他爱主至深，他怎能爱那些小羊至深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些情绪不太好嘛，然后我就想，哎，我不管了，有一些失望的时候，我就想，我不管这些人了。然后那天，我觉得对我也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真的爱耶稣吗？我是把我的自怜、我的情绪看得比耶稣更重要吗？耶稣都为我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那我为耶稣去放弃我这小小的自怜、小小的感受，又有什么呢？
理所当然哈，
对对，所以重新又得力吧，感觉，
真好真好。
嗯。
那这3天的青年营会也应该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吧？
对，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也见了去年认识的朋友们，都挺好。但是我觉得我就有一个很，我觉得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跟之前，因为这算是我10年前开始参加这个营会，中间疫情他们停了2年，然后我一两年没有参加，但是我就感觉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了。就是10年前参加营会的时候，哇。就是不同教会的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虽然大家一开始都不认识，3天营会之后就熟络了起来嘛。然后我们就建微信群啊，回到各自教会之后，彼此之间大家还是经常有联系的。甚至我上个周还见了2个10年前参加营会认识的朋友，
哇！
然后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但是现在这2年就好像我不知道是年轻人。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确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建那个群，大家就不怎么说话，然后就我们几个老人家在里边可能说两句，年轻人都不给回应的。然后今年建了一个群，可能也是他们几个比较熟的人在里边说，其他人彼此之间好像结束了就结束了吧。这对我来说，对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吧。我觉得我可以去做更多。那如果别人不去这样联系，我可以去。好像对我来说也是有点，我就感觉哦，你们不主动，我也不要主动了，就是那种，就是是不是疫情过后，或者是这个年纪开始，跟以前是真的不一样了。
对呀，10年前你是作为90后，才20出头的小姑娘，现在10年过去了，你说自己是老人家，其实你才30出头嘛。你现在口中说的这年轻人是00后的小孩子，20出头的00后们啊，我想10年都有3个代沟了，所以他们跟你想法不太一样了。应该也是实情吧，所以他们需要大哥哥、大姐姐带着嘛。可能我想现在的00后的孩子们进入20出头，他们的世界大概率更像个孤岛，我觉得，可能比你们90后更孤独。然后他们也习惯了，因为我周边也有00后的孩子们，他们甚至于几个小孩聚在一起，有时间一起出去玩，也不知道怎么玩。没有人会爆发组织力来说，定下来就是这样玩了。没有，他们之间也有领导力的孩子好像也不多，大家都挺开心，就在一起就好了。然后一天过去了，
大家聚在一起玩手机是吗？
差不多吧，偶尔可能有个桌游，仅此而已。然后我还挺新奇的，我说你们不外出吗？几个孩子就这样度假了，他们没有需要。
但是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内心还是渴望有这种需要的？
但是他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个有领导力的人出现，然后带着他们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如果有人跟他们组织好了，给他们一个计划书一样，他们跟着，他们还是愿意的。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说那好呀。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会主动想这么多，然后计划这么多。可能当然这个我们不能用说这一代人都是这样哈，因为其实每个群体也有每个群体特定的一些特点哈，希望孩子们都能够享受青春吧，这是我想的。因为刚才听你说，我就突然引发了我最近周边其他的几个00后的孩子们跟我聊天时候的状态哈，我就想，哎呀，其实00后的孩子也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他们没有表达，但是他们生命里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这种心里头去渴望寻找答案的这种渴求感也没有。就觉得啊，随便吧，发生就发生吧。其实很多孩子也挺苦的心里，但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个麻木感，就是好像有点强啊。至少我觉得比我这70后还强一点。你现在说你这个老人家比你这个老人家都强一点。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觉得我应该放下我的这个所谓的老面子，然后我去多关心关心这些小朋友。但是，哎呀，我就感觉大家回到各自教会，好像就这么，哎呀，
你那你就先管好 你
我
教会
自
身
己
边
的
的，
教会的
对对
人。
对，喂养属于教会的小羊，也是要众人一起分担的，不可能一个人来做很多的事情嘛。你能把你身边的几只小羊，在圣灵的帮助里把它们喂养好，就已经算是完成了基本任务吧。
完成了耶稣的嘱托。
你感觉到这个嘱托在这个营会就是特别浓烈吗？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嘱托特别特别浓烈，而且真的是又一次坚固了我的信心吧。因为我就看到我们这次营会有40多个人，然后有一半的人是来自同一个团契的。哇，我就当下好羡慕他们，因为我知道这个团契也是跟我们的团契差不多同一时间开始的。头几年我们团契的人比他们多多了，然后我们的同工、我们团契的人都很多，然后都很兴旺那个时候。然后这2年各种环境吧，可能来的留学生也少了，前的一些同工也去了别的教会啊，或者是去因为工作的原因就离开了嘛，留下的也很少，再来的也很少，所以确实我们团契也面临很多青黄不接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灰心失望的，但当我这次再看到那个团契他们现在这么兴旺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欣慰，我就看到我其实并不孤单，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也有那么一帮人。还是在为主热心的发光发热，牧养年轻人。然后虽然可能现在当下我们的环境看人数，是不多，但是还是有的。神带来到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有。我就想到以前我退休的牧师，当时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本身好像是挺有名的一个牧师，然后很多人就说他其实可以不用在我们这个小教会，他可以去更大的教会去服侍。但是他就说，我们这个地方虽然华人少，但是能钓一个是一个，就是能救一个。他当然说钓鱼的钓了，就是能钓一条鱼是一条鱼，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所以这句话其实这几年也在我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吧。可能有时候我打鱼不像彼得那样一下子打那么一网上来，但是真的是能救一个算一个吧。然后又看到他们这次这个团契的人这么兴旺，然后最后呼召的时候，这个团契出来可能大概有10个人愿意完全奉献自己给神，这群年轻人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也是10年前在这个营会被呼召出来的，所以我就看到神没有停止他的做工，就像圣经里说的，虽然这个世代很邪恶。但是神还是为自己留了7000个人，不向巴黎屈膝。哎，我就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就是回来感觉又有劲儿了，又可以做下去了。
哇，难道你说爽呢？就是真的，灵里也好像被复兴了一下子。
对。
哇，好有盼望，而且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啊，当然我们中间，就像我们不论哪一个年纪，都是会有生命起伏的，有各种样的不同的生命状态，但是还是有这么多年轻人花时间在这个营会中去学习真理，去分享真理，去分享自己的生命，你一定在当中也听到了挺多不同年轻人的故事吧。
像我们小组，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弟兄哇，他对传福音就特别的有热情。我真的是很少见到年轻的弟兄这么有 passion 的给大家讲福音、讲经文。就是我们聊天什么的，他说着说着几句话，他就转到经文上，然后给大家分享呀，怎么样？我觉得哇，我好羡慕他的这种 passion 啊！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有时候可能不好意思的跟人说那么多经文啊，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他说出来很有力量，很有 power 那种。对。然后还有一个小男生，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很真诚。他其实说他很羡慕我们这群人这样基督徒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他没法做到，他现在没法做到相信。那我觉得没关系，其实他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等候，也 OK。他是
当
真
然，
诚的，对，他是诚实的，他很明确的说，哦，我做不到相信，那现在就，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啊。神是在他生命中做工的，他也感受到祷告的力量啊。然后我们还有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去的一个高中生， 真的不要小看人家年轻，他去年就是跟我一起去的。突然发现，好像我每年去都有不同的人跟我去。然后这个弟兄是去年就开始跟我一起，我们两个哇，虽然是高中生，但是真理非常非常的扎实。就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人说的有一些错误的，他其实都帮助纠正过来啊。我还有点好面子，怕伤害了人家，我就没说。最后他把他给指出来，比我勇敢。
正是从小信主的，
他父母都是信主，
啊，难怪了，
对。
哇，好棒啊！但是他能够清晰的表达，并且精准的对应，然后回应出来，很
对，
棒啊。
哇！我当时都记，我晚上去找他聊，我说你是不是今天听出那个人说的不太对？你这样什么？他说嗯，是的。我就嗯，非常好，你跟
哇，
我
非
讲。
常好，哇，真好，真好，真的聚见了不同的见证人哦。
嗯，我还有一位姐妹啊，我也很感动。我真的是，她其实是觉得她有点责备自己，最近可能没有好好的读经祷告呀，不像以前那么，以前也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她会紧紧的抓住神，而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紧紧抓住神。她想跟神有进一步的关系，但是她有心里的惧怕，就是怕神要她再经历以前的那种痛苦，才能让她更靠近。她一开始这样分享，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确实是我也很心疼，也很难受，这种我也有这种恐惧吧在心里。结果她在听讲道的过程中，有一句话就给到她。就说神爱的不是完美的我们，而是一颗愿意改变的心。然后他就分享说，他其实就不再怕了。我当时听到，我真的
哇！
抱住他就流眼泪。我觉得神都好爱我们。
确实，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很多的时候啊，会下意识觉得，因为从我们这个世界观给我们建立的，就是我们得行为做得很好，我们才能合乎神的要求，我们三好学生才可以拿奖状啊，这不是常态嘛？然后努力的员工才可以拿奖金呀，对啊，我们要想得神的奖赏，那不是要拼命的做事情？但其实不是。神的道不是这样的，神的道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然后他要我们在他的爱里重新成长一遍，被圣灵重生，是全新的我们。不管过去如何，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是神的真理和自由。
对，好像我们因为从小就被教导啊，你要听话，你听话才能爸爸妈妈才爱你啊，又怎么样？就是被这种可能就教导就，所以上一集我们说到大使命，耶稣的命令，我们要听命令，我们才是耶稣的好门徒，怎么样？
是啊，真理启示给我们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当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担的罪是过去的、当时的、未来的所有人类的罪担在了他的身上。他当时的十字架发生了多少地动天摇的自然现象啊？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啊！所以回到神多么爱我们，这是真的会很感动的。我希望你这个姊妹她也能够因着这次淫秽，心里头、灵里头被圣灵医治，被爱摸着，然后可以更自由的、喜乐的、平安的。做一个神的孩子，那我听你说了这3天的淫秽，有这么多的收获哈，也看到了、听到了很多很美的见证，但是我有个小小的担忧哎，你介意我问这个问题吗？我私下来的问题你，
你先问我再说，介不介 意？
好吧，我这个问题你也可以不答，就当做是思考题吧。我就担心哈，因为是淫秽的一个特殊氛围下。你们的分享啊，你们的收获，那回归日常了，又过去好几天了，这热乎劲儿是不是逐渐就消没了呀？
我觉得会，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因为 就是真的普遍应该都是这样，因为大家在淫秽里就是受感动啊，这种氛围，然后这种情绪就特别高涨，然后再回到世界 你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之后，可能这种情绪就慢慢的被消耗掉了。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无用功，虽然这个情绪不在了，但是这段话、这段记忆、经文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在的。我相信神不是突然的让我们遇到彼此，然后听到这些分享，是让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在遇到低谷的时候，回想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有力量，是我们的一个强心剂吧。
好，太开心了。这样子，咱们就当是一起来回味一下你在营会的收获。最后的最后，蓝莓来为大家读一读那一段耶稣如何问彼得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吧。
好的，那我来为大家朗读《约翰福音》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谢谢蓝莓的分享，我们下周再见喽。
”拜拜。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啊，但最近还好吗？
还好，还好。再一次，真的很感恩，这个不是客气话，我觉得是真实的，很感恩能够上这个节目，和西西一起跟大家有一些分享。
我们也很感恩圣灵不断的光照你。那但今天又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想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挪亚的洪水里面的一些细节，也算是我自己学到的一些内容。还有就是有一些亮光也好，或者说概念也好，想彼此能够鼓励吧。因为真的是想不断去读圣经，不只是说好像哎，你读了一遍，我读了一遍，我们把这个读完了，今天读经任务打卡了，不是，而是真的说从中读出来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对我们的爱和对我们的怜悯。我说的神的旨意不只是说好像我们要做什么，而是从中看到神自己想先跟我们说什么。好，那我今天主要想看的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可能不是看一个具体的经文，而是从大概整个挪亚洪水的前后文呢，就这件事情得出的一个学到的一个概念，可以总结一下，叫做强制力不解决罪的问题。我也很感恩，这个是我的博士的导师 Dr. Rick Schenk 这位教授他所研究出来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使用他的，但是我可能会用一个聊天的形式吧，而不是学术的形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强制力不解决罪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整个脉络哈，就告诉我们人的罪的可怕性，他不断的犯罪。我们都记得说，人类史上第一个凶杀案竟然是自己的亲哥哥杀了弟弟，而且弟弟没犯什么错，他出于嫉妒该隐杀了亚伯。后来呢，第五、第六章就变成了人类的罪恶甚大，耶和华看到人犯如此大的罪，甚至都后悔造人。那神当然不是说他不知道未来，他的后悔表达的是强烈的情感。那我们马上就到了洪水哈，保全挪亚这一家人，要把其他人全部灭尽。好， 那我们看到神的确把那些十恶不赦的人，那些神所深恶痛绝的罪人都灭尽了，那洪水也拯救了挪亚一家。从九章的一节开始就已经从这个方舟中出来了啊！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后面包括吃什么等等等等，你就发现明显是神把他跟亚当所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是不是？所以的确你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挪亚的这个大洪水啊，它带来了一次新的创造，大家同意吗？也就是亚当失败了，不光亚当失败了，他的后裔全都失败了，人类是越来越罪恶，只有挪亚一家还可以，神把他保守下来，把其他人都灭尽了，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神要来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不是神失败了，而是说人类太失败了，神放弃了或者说惩罚了和定罪了，审判了之前这些罪人。那当然我们说神的主权是没有再给他们更多更多的悔改的机会。那假设啊，我想说假设我们还没有全本圣经，就假设我们是当时的读者，就摩西起来创世纪我们第一次读到，我们还不知道故事的全貌，我觉得有时候去这样思想是有益处的，就是把自己带入，尽量带入到第一读者的视角，在当时他的第一受众是谁。就像提摩太前书，我打个比方，保罗首先是写给提摩太的，那再是写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是第一读者，所以带入到他的处境，我们可能会去想说，太好了啊，神彰显他的公义，把罪人都灭尽了，留下挪亚一家，好像罪的问题被解决了，是不是？好像有个新的开始，过去的罪，过去的悲伤痛苦，过去的邪恶都不再被纪念了。神说你是一个新的亚当，你要像当年的亚当一样，要生养众多，不满全地，而且你是一个义人嘛，好像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很美好的事。就有点像什么，我举个这样的例子，中国足球一直很差，一直不行，那我们重新来一遍，我们把主教练全部辞掉，我们把规章制度全部改掉，我们把这些乌烟瘴气的全部给它搞掉，球员重新选拔，有可能是不是我们中国足球就在世界上就雄起了，有这个可能。一样的，一个公司有问题，我们把总经理换掉，我们把政策全部换掉，我们换新的，可能就好了，可能就从此就翻身了。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吗？为什么？开玩笑，中国足球可能没有可能，对不起。这是个有点像玩笑，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是这样嘛，世界上的事情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就换员工，为什么很多时候父母就让孩子要转学，就想希望做出改变，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确实有这个可能嘛，不然神也不会这么做，就是把这些罪人都灭尽了，留了挪亚一家，感觉好像哎，一个新的主教练来了，一个新的总经理来了，从此要带领人类社会走向美好了。可是呢，我们一看到刚刚出方舟，神讲了那么多话，祝福他，应许他，刚刚读了九章的一节，你知道九章后面发生了什么吗？圣经的记录很美妙的，它常常是记录下一些作者认为重要的事。九章十八节是出方舟的就是谁谁谁谁，挪亚有三个儿子，然后二十节开始，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个葡萄园，他在园中喝醉了酒，然后后来发生了一些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那今天这个也不是重点，因为到底发生了什么，学术界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挪亚赤身露体，迦南的父亲韩看见这个可能是个隐喻，但无论怎么样，无论发生了什么，结果就是迦南受了巨大的咒诅，简单说他的世代都为奴仆。不止如此，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再往下读圣经，人类还是充满了罪恶，对不对？而且是愈演愈烈的状态。那些悖逆神的人，那些在第六章让神都觉得要后悔造人的那些人，在第七章第八章的洪水当中被灭尽那些人，他们当时死了，可是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的恶，他们的罪恶的本质在挪亚的后裔当中长出来了。巴别塔巨大的抵挡神的事件，后面亚伯拉罕来了，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挪亚，又很好，可是他都差点做出来抛妻弃子的事情，后面各种各样的事，乱伦，犹大嫖娼，犹大自己嫖娼没关系，儿媳做妓女就要把儿媳弄死，多么坏的一个人。亲哥哥们因为嫉妒把约瑟弄死，那这不就跟该隐嫉妒亚伯一样吗？发现吗？人没有改变。所以为什么，这可能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那神为什么要在第七章设下一个巨大的毁灭全地只保留挪亚一家的这个洪水呢？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难道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强制力，巨大的洪水，巨大的灾难来除尽罪吗？看起来是，但实际上不是，对不对？我的那位导师他告诉我的答案就是，我认为他是对的。创世纪第七章这个洪水啊，神发出这个洪水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终止罪恶，而是为了告诉读者，告诉人，强制力这种强硬的手段是无法从终极上来终止罪恶的。 我再说一遍，挪亚的洪水的目的不是为了从终极意义上终止罪恶，神赐下洪水的目的反倒是神在向挪亚彰显，在向所有读到这经的人彰显说，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无法在终极意义上除灭罪恶以及罪恶带来的苦难。就有点像什么，大家可能看过很多的电影，或者说一些真实的被审判的案例，我说被世俗政府审判，比如强奸犯、杀人犯，他最后 被判了死刑，贪污了几个亿的这个贪官，他戴上手铐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会认罪，对不对？他会说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什么，我怎么怎么样了。但是有多少是从内心深处真正悔罪的？他可能更多后悔的是，我怎么就被发现了，我怎么没有做到天衣无缝，我都知道谁谁谁还在贪，可是我被抓了，看起来罪恶和这个人的死刑一起被除灭了，是他是被除灭了一部分，就像挪亚洪水，这个洪水的确灭尽了一些罪人，但他罪人死掉之后这些罪是没有了，可是罪的本质仍然在，这个世界仍然充满着罪恶和罪恶带来的痛苦。这就告诉我们，强制力不解决罪的问题，神都不会用强制力。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神是通过使用罪恶和苦难来解决罪恶和苦难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无罪的人来到世界上，品尝了人生的痛苦，因为他人的罪，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成为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不应该死，但是他去死，神使用了那些邪恶的人，诬告耶稣的人，要将耶稣钉死的人，让耶稣品尝了罪带来的苦果，以至于神使用罪和苦难彻底终结了罪和苦难。福音本来就在我心中是最最美好的，我越去思考类似这样的话题，越去深的去读圣经，去思考这些内容，就让我觉得这些福音实在是越来越让我感觉美好。就是神的方式完全不是人的方式，人觉得啊，有罪恶我抑制就可以了，有罪恶把它砍掉，这里有罪我把它灭了，那里有罪把它灭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
我补充一下哦，创世纪的6:6里是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之后就发大洪水了嘛。我想每个人每每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会感觉，哎，神也会后悔他自己做的事情啊，他的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反复调整的过程吗？其实当我读懂希伯来文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这是我们翻译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的后悔其实不是神的后悔，神的行为一直是一个一致的过程，他的一句一字都不会更改。这里边的我们中文翻译成的后悔，其实希伯来文是 naham， 其实 naham 它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词汇的意思的，它不单单是有后悔的意思，它有一种态度的转变，或者说一种强烈的一个情感的问题。因为重点是后边这个心中忧伤 ,SF 这个词。
是是。
神看见人犯罪的时候，他是首先他的强烈的情感是很伤心的。因为爱我们他是很伤心，但是神又是圣洁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容忍这样的罪恶。我现在的理解，我是会认为是一种审判，就是人的罪是需要被审判的，你做了那么多的错事，那神又是圣洁公义的，那他是需要审判你的，你的审判就是全部灭亡，就是我们得到的审判就是全部灭亡。
是是是，
就跟后边第9大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幸存，他对挪亚说了承诺啊，以后不会再有这个种事情，然后但是第9:6他也说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地方他说的这个语气，希伯来文原文它不是一个命令式，它是一个陈述式，就是它是一个天理，它是一个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所以他是用一个陈述句讲出来这个事情，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心意。
是是是，
神一直是一致的。既然提到这个，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
你说的都对，那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吗？既然提到关于后悔的概念，其实就是强烈的情感，就神的后悔和人的后悔不一样嘛。比如说我说我好几年前做了个投资，我不应该做那个投资，因为我投完资之后呢，我亏了很多钱。你会发现这个表达里面不带情感，几乎不带情感，他只是在陈述一些事情，应该不应该，亏了钱没亏钱。我换一种说法说，其实我好后悔，我后悔啊，7-8年不应该做那个投资啊，如果我当时没做，那么多钱还在啊，现在日子不用这么苦啊，我好后悔啊。或者说我好想和我前女友在一起啊，我当时不应该跟她分手，我好后悔啊。就是当你越强调你后悔，你发现的意思是越强调你的情感是何等的强烈， 就是换句话说，我已经是厌恶，我厌恶，我讨厌当时做投资那个行为，真不应该，真不对，真错了。或者说我跟前女友分手的那个行为真错了，真伤害他，真伤害我。或者反过来说，我真爱他，他真的好，以至于我现在后悔了。但是因为人的本质是有限的，人不是全知全能，人无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以至于我们会加上一个，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做，我这样就好了。但神不一样，因为前提是神全知全能，就这个是不可能变的，所以他所谓的后悔就是那个强烈的爱或者强烈的憎恶的那个情感。他看到人的地上的罪恶极大，你刚刚说你的没有错，当然是心中忧愁，而后悔就是针对这个罪恶很大，他的极其的憎恶在里面。换句话说，我那个投资失去的钱越多，我是越后悔。假设我原来有500万，我全部没了，后悔到肠子都悔青了，这个叫。那假设我只有2000块钱投资失败了，也后悔，但是没有那么后悔，情感的强烈程度。
而且我们人总是觉得，诶，一个制度我改变它了，或者一种文化我改变它了，我总是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些改进，或者这个现在的状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它能改变一部分或微调一部分，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本质性的东西。
对，就是强制力嘛。对，没错。所以我刚刚用法律的例子，还是一定要法律的。就像你说的，微调解决帮助一部分，可是我在之前说的是，它没有办法在终极意义上解决罪。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全本圣经，我们知道挪亚洪水它没有最终解决罪的问题。可是我的意思是，假设我们真的去那个时候去思考，会觉得更震撼。换句话说，神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毁灭了所有人，保存了挪亚一家，但是发现这个都没有用。不是说神没有用啊，就神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没有用，同样的罪还在蔓延，那怎么办呢？难道神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让我感动的就是，让我们都应该感动的就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用的是一个爱的方式，用的是一个代替的方式，用的是一个牺牲的方式，而且是恰恰是使用的最不好的。罪和痛苦就是世界上最不好的两件事情，而且痛苦是从罪来的，苦难是从罪来的。他使用罪和苦难来最终的除灭了罪和苦难。何等奇妙的一个救恩，何等奇妙的一个计划。
是啊，真的是。就真理是一种奥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中完全参透，但是我们从中窥到冰山一角，就已经完完全全的被这种深不可测的爱所震撼到了。
是是是。最后想提一点，其实刚才的这个概念也真的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等等等等。就是强制力不是说不用，刚刚你说很对，可以微调，可以抑制一些，但是它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包括律法和刑法，为什么说怜悯大于审判？比如说当你孩子做错了一些事情反复做，你可能会把他骂一顿，你可能会希望远离。孟母三迁嘛，大概也是这个概念，他宁可搬家，劳心劳力的搬家，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坏。或者说你就禁止他做某些事情，而且禁止之后的刑法说你下次再做我就这样带你。当然我们说可以用，不是不可以用，让孩子们承受一些后果也是好的。可是终极意义上，我们必须得知道什么才能让你的孩子好，什么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好，什么才能让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或者是最支离破碎的人能够从内心深处变好。只有神的爱，只有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才可以真正改变他。那些外在的强制力，把他关进监狱100年，说有些国家他因为人道他都没有死刑，哪怕杀了20个人他只是判无期徒刑。我今天不是谈论这个对与不对，但是哪怕判无期徒刑，你把他关到死，他的心没有被改变，没有被神的爱所真的震撼和悔改，其实没有用，他的心里的恶还在，你只是抑制了一些具体的行为而已。好，那我想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为止啦。
好，谢谢大家，哎，下次见。